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好高兴又同阿 Matthew 可以再次拍档。
很高兴牧师和我一块做同伴。
佢上次翻得好好，我觉得。
啊，没有没有。牧师不要给我压力。
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是给你鼓励啊。今天早上咧，我系按以道自见嘅释经灵修材料。
今天早上我是按耳道自见每日释经的灵修材料，
我就拣咗一月八号嘅诗篇十三篇作为同大家嘅分享。
我就选读了一月八号那一天的诗篇十三篇跟大家分享。
我承认咧，开始咗呢个嘅圣言三合一咧，对主学嘅老师或者团契查经小组嘅组长系有一定嘅压力。
我承认今年我开始选择那个圣言三合一对主日学老师或团契查经小组长。是一项挑战。
其实我自己是首当其冲的。
其实我大家所面对困难，我是当然是首当其冲的。
何牧师都间接同我发出一个信号，喂，好难噶。
何牧师也是跟我一块发出同一个信号，都觉得大家共同的体验就是觉得很难。
其实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即使我哋做牧师，其实我哋唔系可以掌握每一卷圣经嘅经卷。
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即便是牧师、传道人，也未必有足够能力去驾驭圣经每一卷书。
大家知咧，中神有一个好出名嘅教授叫冯荫坤博士。
大家晓得中神有位很著名的神学博士叫冯荫坤博士。
佢系每日用八个小时。
他每天用超过八个小时。
一个星期六日。
一个星期六天。
四年写本释经书，
总共花了四年才写出一本圣经的释经书。
所以研究神的话语咧，系可以系非常之博大精深的一件事嚟嘅。
所以说研究神的话语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事情。
另外有时经文咧唔一定系适合讲道。
另外一部分是经文不一定是适合在台上讲道，
因为毕竟灵修同讲道系两回事嚟嘅。
因为毕竟讲道和灵修是两回事，
加上要很短时间去预备，那这个难度是非常之高。
加上在短时间内来一块讲的话，这难度是非就增加了。
我想讲这么多都是鼓励大家都是要读，是吧？
牧师说他讲那么多是鼓励，就是其实就鼓励大家要读圣经。
难的我们要读，容易的我们要读。
难的话也要读，尽管容易的话更要需要读。
否则我们听来听去都是四福音，你永远都不会长进。
否则我们听来听去都是四福音的话，我们就是没有不可能长进。
有一位古教父亚他拿修咧，佢咁样形容诗篇。
有位古教父亚他拿修曾经这样的形容诗篇，
佢话咧圣经都系神对我哋说话，
圣经都是神向我们说话，
唯有诗篇咧系教我哋点样向神说话，
唯一诗篇去教导我们怎么样跟神说话。
诗篇咧系一种我哋话叫做一种宗教嘅语言，一种心灵嘅语言。
诗篇是一个宗教的语言，心灵的语言，
可以表达我们宗教的感情，
去表达我们宗教的感情。
诗篇也都教导我们应该说透过诗人呢，我们怎样学习去接触我们的内心世界。
诗篇也都引导我们透过诗人来接触我们内心的世界。
也都去透过我们在那种的挣扎，现实生活种种的挣扎呢，
也透过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种种的挣扎，
我们透过祈祷向神发出这个哀求，
我们透过祷告向神做呼求，
从我哋心底里边向神发出嗰个呼喊，
打从我们心里面对神做真诚的呼喊。
有时候咧，我哋会经历从怀疑到信靠，
有时候偶尔我们会经历到从怀疑到信靠。
有时候我哋向神去争辩到赞美，
有时候我们从对神争辩到赞美，
甚至乎我哋同神疏离咧，到重新转向神。
甚至有时候我们跟神疏离，然后重新回归到神身边。
对一些特别不想祷告、不识祷告的弟兄姊妹呢，
对一群不想祷告、不识祷告，
或者我们
不懂祷告
怎样去赞美，
或者我们根本不懂得如何去赞美，
或者我们对祈祷已经不带有期望的人呢，
或是对那些对祈祷没有期望的人，
诗篇是一个开启我们心灵信仰一个好的导师。
诗篇确实是一个开启我们心灵信仰的导师。
诗篇有不同的分类。
诗篇有不同的分类。
如果以道自见今个月是集中在诗篇72篇里面去选取读一些叫哀歌。
而在耳道自见里面，我们今这个月抽取诗篇是1到72篇里面，它集中是说是个人的哀歌。
它分了个人的哀歌和团体的哀歌。
这边有分两类，一类是个人哀歌，一类是团体哀歌。
个人的哀歌就是自己面对这个困难发出的那种呼求。
个人的哀歌是自己面对困难所发出的呼求。
团体哀歌就是整个群体面对的困难向神发出这个祷告。
团体哀歌是整个团体面对困难而向神呼求。
一首哀歌呢通常有即系有一啲嘅格式嘅。
一首哀歌是它有固定的格式。
就有啲嘅学者咧就列咗咧一般嘅哀歌咧有以下呢六个元素。
学者列出了一般哀歌有六个元素。
佢包括向神发出一个呼喊，陈明佢嘅苦况。
一个是向神呼喊，陈明他的苦况。
另外可能佢会祈求神嗰个帮助，表明佢个对神嘅信靠。
另外一个是祈求对神的帮助，表明他们的需求。
然后咧，佢有一啲嘅蒙应允嘅确据，最后咧就有一啲嘅感恩同埋许愿。
再来是神蒙应允的确据，然后神的感恩许愿。
当然嗰啲嘅格式唔一定系咁顺序次序。
当然格式不是顺序顺序。
但好多时候里边咧都揾到呢种嘅元素。
但在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些元素。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陷喺一啲嘅困难、一啲嘅痛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陷在一个种痛苦当中。
嗰种嘅痛苦咧，系一种好深喺你自己心底里边。
那些痛苦是在你心坎里面。
好似有时候中国人讲话家穷兼逢屋漏雨，
就好像中国人一句话说屋逢偏逢连夜雨。
或者可能你面对屋企至爱嘅亲人接二连三咁患病，
或是你面临自己挚爱的亲人接二连三的患病，
或者你根本从来都冇心理准备，突然间又发现你自己患病。
或者根本你从来没有预期自己患病，但是发现自己患病。
嗰种好似一种压迫感，令你透不过气嚟。
这种像一种压迫感，让你喘不过气来。
好陷喺一种好极度困惑嘅里边，
让你陷于一个极度的困惑当中。
甚至冇人可以去倾诉，
但是找不到人去倾诉。
我谂诗篇十三篇可以引起你嗰种嘅共鸣。
我想诗篇十三篇一定可以引起你的共鸣。
诗人一连串向神问咗好多个问题，点解？点解？
诗人一连串向神求问，为什么？为什么？
特别佢有一个嘅重复嘅语句，要到几时咧？
特别是有一句话是叫要到什么时候呢？
佢面对嘅困难到底要到几时咧？
那个人面对困难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你发觉喺个言辞之间隐约去对神有一种嘅埋怨嘅。
你会发现在那个言辞当中可以隐约私自透露出神对神的埋怨。
有一个英文译本咧，译做够啦，够啦。
有一个英文的译本就译作够了，
即系话我要等到几时啦？够啦，唔好再等啦。
即便说，就是说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受够了。
如果你仔细睇咧，其实诗人系流露嗰种嘅情感。
如果你仔细地看的话呢，甚至他对于上帝是流露那个失望。
他可能会失望，
他可能会失望，
但他不会失去盼望，
但他不会失去盼望。
当他的感情抒发完之后呢，
当他感情宣泄之后呢，
他重新去仰望神，
他会再重新回归神，仰望神。
我们基督徒都一样，
我想我们基督徒都一样，
我们都会遇到各样的困难，
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人生无常，
人生是无常的。
有谁可以侥幸呢？
没有人可以侥幸。
面对困苦的时候，
面对困苦的时候，
诗人话俾我哋听，我哋系有出路、有盼望。
诗人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出路的。
所以诗人大胆嘅祈求，
说大诗人大胆的祈求。
其实佢嗰个祈求系植根于佢对神嗰份好深嘅信任。
他那份祈求是植根于对神的那种很深厚的信任。
佢知道神会明白、会听、会应允。
他知道神会明白、会听、会应允。
否则我哋就唔需要祈祷啦。
否则我们就会不会放弃，我们就会放弃。
因为如果我对住啲空气，我明知道冇结果嘅，我自言自语有咩意思咧？
如果明明知道对着空气是没有结果的话，我为什么干嘛要自言自语呢？
难怪有人话咧，我哋越喺困难嘅时候，我哋越需要祈祷。
难怪有人说，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更需要祈祷。
好多嘅我哋话一啲嘅属灵嘅伟人，都喺呢个困难嘅里边咧，去转化佢个生命。
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是透过困难当中能够仰望神来转化的心灵。
有一句咁嘅说话，
有下面就有句话，
佢话信仰唔系俾我哋喺苦难中途咧嘅出口。
信仰不是给我们在苦难中的出口。
信仰咧系俾我哋有能力去承载呢啲嘅苦难。
信仰却是给我们能力去承载苦难。
唱诗歌我哋都唱过啦。
我们大家都爱唱诗歌。
唔会花香常漫。嗯，花香常漫。
花香常漫。
唔会咧，即系 一路都
不会花香肠嘛，
都不会即阳光普照，
也不会有阳光普照。
但系呢啲困难嘅里边咧，
但是在困难当中，
我哋却系经历神。
我们确实要经历神。
诗篇十三篇系一篇个人嘅哀歌。
诗篇第十三篇是一篇个人的哀歌。
佢注明喺嗰个细嘅标题咧，就话大卫嘅诗交与灵长。
其中有个小标题注明是大卫的诗交给灵长。
换句话讲，呢篇诗篇咧收纳喺崇拜嘅礼仪用嘅。
也就是说，这篇的诗篇是收纳在崇拜礼仪当中使用的。
研究诗篇有一个嘅秘诀咧，你就要知道嗰篇诗嗰个背景。
研究诗篇的一个秘诀，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诗歌的背后的背景。
因为你大概知道系一种乜嘢嘅困境嘅里边，以致佢有咁嘅心情讲出咁嘅祷文。
让你知道，在他陷入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你就知道他用使用什么祷文。
但系呢篇诗篇咧，冇任何具体嘅资料咧，知道写作嘅日期。
但是这篇的诗文没有具，诗篇没有具体的写作日期
和背景。但从内容你知道咧，大卫当时系陷喺嗰个困境里边，佢仿佛佢觉得上帝已经将佢忘记啦。
但是光从内容当中，你可以推断大卫当时是一定是陷在困境，神仿佛将他忘记了，
甚至无掩面唔睇佢，
就是掩面不顾他。
所以，但呢个困境咧又持续一段好长嘅时间。
所以这个困境又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以致大卫三番四次质问神，就话佢面对呢个困境要到几时咧？
乃至大卫三番四次质问神，他面对的困境要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你仔细去读第二节嗰度同埋第四节，都提到有仇敌同埋敌人。
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第
二同埋第四节，
第二和第四节里面提到仇敌，
我哋估计咧呢个可能系大卫逃避当时扫罗王嘅追杀。
我们估计可能是这段经文里面是提到是大卫当时是逃避扫罗王的追杀。
当时大卫都好似丧家犬咁咧四处逃命。
当时大卫估计应该是像丧家犬一样的四处躲命。
甚至乎要装疯扮傻啊。
甚至要装疯卖傻。
又或者咧，我哋估计可能大卫喺某一场嘅战役里边，佢陷喺嗰个嘅下风。
或者我们在估计，也许是大卫在当某场的战役中，他处于下风。
而神嘅拯救又迟迟都唔能到，
而神的拯救迟迟没有临到他身
上，令到大卫非常之焦急，
使得大卫十分焦急。
佢求神，你回应我啦，或者佢冇办法再等候。
他呼求神去回应他，他没办法再继续等候。
佢嘅内心好似即喺风浪里边嘅船只。波涛汹涌，
他内心像处在风浪的船只一样波涛汹涌。
但如果你读成个诗篇咧，十三篇嘅话咧，
如果大家读完整篇的诗篇，第十三
篇去到最尾咧，就突然间好似去到一个即系嗰个嘅心境嗰种嘅平静。
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大卫的心情是非逐渐的平静下，
好似一片即系好清澈嘅一个嘅一个嘅即系明澈如镜嘅画面。
好像一片明澈如镜的画面。
这篇诗篇大概可以分了三个段落。
这篇诗篇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我们给了一个标题叫哀诉。
第一个段落是我们给个标题叫哀诉。
在这段哀求的里面，诗人连问了五个问题，而四个都问要到几时。
在这个第一段的哀求当中，诗人一连串的向神发问五个问题，其中四个问题是问要到什么时候。
第一个就是他问神，你要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第一个是他问神，你要忘记我到什么时候呢？
又补充要到永远吗？
难道要到永远吗？
然后他又问神，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然后他又问神，你掩面不顾我要到什么时候呢？
然后他流露自己的心境，我心里筹算终日受苦要到几时呢？
然后他诗中他流露他的心情，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什么时候呢？
他又形容他的仇敌升高压制他要到几时呢？
他又同时形容他的仇敌升高压制他，他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类似一种这样的光景，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落入这样的光景当中。
上帝好像已经在我们生命隐退，
上帝已经在我们生命中隐退，
你祷告好像打空气，
你祷告好像是跟空气祷告一样，
读圣经读不入，
读圣经没有滋味，
回到来教会也都好像再没人明白你，
回到教会没有人没有会众明白你，
上帝好像完全在你生命隐退，
上帝仿佛在你的生命中完全的隐退。
有一位犹太的作者叫做埃利维瑟，
有位犹太裔的作者叫埃利维尔舍尔，
他写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夜黑夜，应该中文译作，
他有一本名著中文译作夜纳粹集中营回忆录。
他因为这本书得到诺贝尔的文学奖，
他因为写了这本著作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本书呢是一本写实的文学的记载，
这本书是一个写实的文学记载，
他记载他自己在纳粹集中营那种的经历，
里面内容是提到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
他回忆他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被德国这个的纳粹呢捉了他这个的这个集中营，
他回忆自己是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身份，所以被纳粹抓到集中营里面。
他说那个苦难就是由坐上火车那里开始，
他说苦难是从进入火车当中开始，
他说火车其实没得坐的，全部人和人之间呢逼着站在那里，
他说因为人太多太拥挤，所以没办法坐下来，
他说呢在车厢里面所有人性那种的尊严那种的文明完全丧失，
他提到在车厢里面人性的文明尊严都没有，
起码因为 你站在那里嘛，你已经不顾人那种的尊严呢在那里大小便，
因为你站着没地方去排方便，所以呢你就光可能你就在车上里面去排戏了，
好多人未到那个的目的地已经奄奄一息，
好多人还从未抵达目的地就已经奄奄一息，
但他说回想原来这一段这样的旅程呢已经比他日后在集中营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
那比较他这段旅程跟他往后的经历，他觉得这个算这一段前一段旅程算是轻松的，
他说集中营好像人间地狱，
他说集中营是人间的炼狱，
惨绝人寰，
惨绝人寰的
人好像即系虫蚁都不如，
人比虫蚁还不如。
每日呢啲德军就不断用各种嘅方法去剥夺佢哋人性嗰种嘅尊严。
每天德军用各种各样的酷刑来去剥夺人的尊严。
每个人都要为生存咧要不断嘅奋斗，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生存来奋斗。
死亡呢已经是一件麻木的事情，
死亡对人来说是一件麻木的事情，
甚至没有时会庆幸哎呀如果我早走一步就好了，
甚至有时候庆幸自己比对方早一点
可以脱离这个苦海，
就可以脱离苦海。
一天呢作者和其他犹太人又被召集到去到广场里面，
有一天作者和其他犹太人同样的被召集到广场，
他们被迫观看这些纳粹德军呢就去执行这个的死刑，
他们被迫观看纳粹德军在广场上执行酷刑。
突然，作者发现那个被执行死刑嗰个行列嘅里边咧，
突然作者发现，在被执行酷刑的当中，
嗰个行列里边包括有佢嘅父母喺里边，
其中一个人是他的父母。
佢哋被带到嗰个绞刑台，
他们被带到绞刑台，
嗰个颈套上呢个嘅绳索，
脖子被套上绳索。
作为一个虔诚嘅犹太人。
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
他内心深处向神发出那个哀求，
他打从心里深处向神发出哀求，
神啊求你救救我的父母，
他说神啊求你救救我的父母，
求你看顾你的子民，
求你看顾你的子民，
求你彰显你的大能，
求你彰显你的大能。
他用尽一切他所懂得的宗教语言，
他用尽一切他所懂得的宗教语
言，他用最真诚的祈祷，
他用最真诚的
最迫切的呼求，
最迫切的呼求，
最后他亲眼目睹自己双亲在他眼前被吊死，
最后他竟然发现自己的亲眼目睹自己的双亲被吊死在眼前。
这位曾经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呢发出痛苦的质疑，
这位 曾经是虔诚的犹太徒，他发出痛苦的质疑，
他说神你在哪里呢，
他说神到哪里去了，
他说根本没有神，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神，
There is no God， 根本没有神，
根本没有神。
战后呢他侥幸的可以生存离开这个的集中营，
然后他幸运的能够离开集中营，
但他多年来只字不再提神这个字，
但许多年来他根本不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神，
因为他觉得他被神出卖，
因为他觉得被神出卖了，
根本他不花时间在宗教里面，
他根本不值得一闪去提到神。
后来到了美国一直没办法忘记这段人间地狱的经历，
后来到了他到了美国一直想没有办法忘记这个这段人生的经历，
慢慢地就鼓起勇气呢将集中营这些苦难和死去的同胞的经历呢就透过这本书写了出来，
慢慢他希望透过一本书著作来记载他在苦难中死去的同胞，
他希望透过文字呢将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呈现，
他希望透过文字把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呈现，
提醒人战争那个可怕，
提醒人们战争的可怕。
有一次当他陷在回忆父母被吊死那一幕的时候呢，
有一次他现在回忆父母被吊死那一幕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
他慢慢看到父母的面容呢变成这位的上帝，
他发觉妈妈、父母的面容慢慢变成了上帝，
原来是上帝亲自承受人间的苦难，
原来是上帝亲自的承受人间的苦难，
是这位上帝被吊死在这个刑台，
是那位上帝被吊死在刑台上，
这些经历都写在黑夜这本书的里面，
这些经历都写在记在他的著作当中。
或许诗人在第一段的哀求的里面呢，
或许诗人在第一段的哀求当中
显示他所承受那种的苦难已到一个的极限，
显示他所承受的苦难已经到了极限，
更加苦上加苦的呢，
更加苦上加苦的是
似乎神好像完全不理他，
似乎神好像不理他，
短短两节经文的里面，
在短短的两篇经文当中，
他一连串用了很多很重的语气，
他一连串的使用很语气很重的，
忘记掩面不看，
这些词语包括忘记掩面不顾，
终日受苦，
终日愁苦，
仇敌升高压制我，
仇敌升高压制我，
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
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永远吗？
诗人好像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够了，
诗人好像说表达他已经忍无可忍，
他充满情绪的带着质问的去问神，要到几时吗？要到永远吗？
他充满情绪的是带着质问的语气问神，要到什么时候？要到永远吗？
诗人在这里真情流露，
诗人在此真情流露，
甚至乎呢他没有掩饰到他对神一种的埋怨，
甚至他没有掩饰他对神的埋怨、
我想这里其实他诗人是表达一种很人性化的宗教感情，
这里头呢，这些字眼其实是表示诗人的十分宗教性的感情，
人性化的感情，
人性化的感情。
当面对苦难的时候，
当面对苦难的时候，
诗人觉得神已经忘记他了，
诗人觉得神已经忘记他了，
掩面不看他了，
掩面不顾他了，
他不是发出一些口不对心，
他并不是发出一些口不对心的，
感谢主，神有他的美意，
哦，感谢主啊，或神有他的美意，
我们存感恩的心去顺服呢，
我们存感恩的心去顺服吧。
我不是说这些错，
我不是说这些用词是错的，
有时候我们是扭曲了自己的感情，
有时候是我们是扭曲我们自己的感情，
诗人用近乎向神挑战的言语，
诗人却是用近乎向神挑战的言辞，
要到几时呢？
他说要到什么时候呢？
要到永远吗？
难道要到永远吗？
他表达那种失望和困惑，
目的就是要表达他的个人的失望和困惑。
如果在第二节那里提到仇敌升高压制他，
如果在第二节提到仇敌升高压制他的，
如果你将诗篇十三篇代入大卫逃难那七年的经历的话，
如果你把诗篇第十三篇带入了大卫早期被逃难的那段经历，
你会经历他那种每日提心吊胆，
你会体验到大卫那种每天的提心吊胆，
不知几时被扫罗捉到，
不晓得什么时候被，
不知几时那个性命会失去，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丢命，
所以有人这样形容，
所以 有人这么形容，
他说真诚的埋怨，
真诚的埋怨
比虚假的敬虔更加蒙神的应允，
比虚假的敬虔更蒙神应允。
当然牧师不是鼓励大家动不动就向神发脾气，
但牧师不是鼓励大家动不动向神发怒言，
而我们有时真的要真实的面对我们内心世界，
而有时候我们真的面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世界，
不要扭曲自己，
千万不要扭曲自己的感受，
真情流露情辞迫切的祈祷，
真情流露情辞迫切的祷告。
所以第一段呢是表达诗人那种哀求，
所以第一段是表达诗人的哀求，
可以说话呢，即好像好像泄洪咁样咧，将我嘅情绪去表达，
仿佛泄洪一样去倾注自己感情。
第二个段落咧就系一个恳求，喺神第三、第四节。
第二个部分，第二个段落是恳求，
佢就开始向神发出呢个嘅恳求。
神开始向神发出恳
求，佢话：我嘅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
他说：神啊，请你看顾我，求你应允我，
使我的眼目光明，免致我沉睡至死，
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
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
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大卫就由这个的哀求转向向神发出这个的恳求，
大卫就从哀求来转向向神去。
第三节一开始咧，佢用一个耶和华我的神。
第三段开始，他用耶和华我的神。
你留意佢用咗一种同神系一种个人化嘅关系。
你看到这些字眼是 解释他跟神的那一段的个人关系。
咩叫个人化嘅关系咧？
什么是个人化的关系呢？
有人咁样去形容我哋同神建立呢个个人化嘅关系咧，有两个途径。
人有这种说法，是人透过怎么样透过和神建立个人化的关系呢？有两种途径。
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要认识呢位神。
第一种是要认识这位神。
第二就认识呢位神佢所一切嘅作为。
第二是认识这位神的一切的作为。
认识呢位神咧，就只喺个人层面同呢位嘅神咧有一个嘅相遇，一个 encounter。
认识这位神的意思是指在个人层面上和神相遇。
呢种嘅相遇咧，有时系建基神主动向人显示佢自己。
这种相遇是有时候是出于神主动向人显示他自己。
人又愿意去回应，并且同神保持一个紧密嘅互动关系。
而同时人去愿意去回应，并且保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透过呢种咁嘅关系咧，我哋对神慢慢越嚟越认识。
透过这种关系，我们慢慢去认识神。
所以点解有时牧师苦口婆心鼓励大家？你要灵修，你要读经，你要祈祷。
所以为什么牧师会常常苦口婆心的提醒会有要建立灵修祷告的习惯？
你不是不做功课给我，我没所谓。
你不是每天去做功课，反正不是牧师的。
如果你没办法跟神建立一个个人性的关系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个人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的话，
很坦白说，其实每个礼拜的聚会其实是一些很表面化的宗教生活。
坦白说，每天每个星期回来教会的聚会都是很一些纯粹是宗教化的行为，
一些很表面的，
都是很表面的。
因为你有时是你如果没有办法跟神有这个这样的个人性的关系呢，
有时候我们不能跟神建立个人化的关系的话，
你遇到这个冲击的时候，
如果个人遇到冲击的话，
你就没有根了，
你就没有根了。
人不可以跟你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身边人没有办法跟你解决所
有的事情。认识这位神所做的事情呢，
认识这位神的事情，
就我们有一种客观的经历，
我们有个客观的经历，
就是透过上帝那个的作为，
透过上帝的作为，
我对他有一份更深入的了解，
我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包括哦，原来这位上帝的行事为人的法则，
包括原来发现神的行事为人法则，
或者我某次病患的经历的里面得蒙医治，
或是我在某次病患当中我的医治，
所以透过这种这样的对同神这种个人化的关系呢，
透过神跟神建立个人化的关系，
慢慢呢你会建立一份很深厚的感情，
慢慢就会建立了一份很深厚的感情。
在中世纪呢有一个很出名的灵修大师，
在中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灵修大师，
他叫十架约翰，
他叫十架
约翰
。
他写一本书叫《心灵黑夜》，
他写一本书叫《心灵黑夜》。
他就原来一段时间咧，发觉神喺生命嗰度隐退。
他就发现说，他人生一段时间，神在他生命中已退了。
佢冇办法恢复翻同神之前嗰种嘅关系。
他没有办法恢复跟神之前所建立的关系。
后来经历咗呢个咁嘅低谷之后咧，
后来还经历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
他就写咗呢本书。
他才写了这本书。
不过原来神喺我哋生命隐退咧。
他发现原神在我们生命中隐退的话，
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提升，
其实让我们生命更提升。
很多时候我们靠感觉嘛，
有时候我们是靠感觉，
我们灵修都是的，
我们灵修的时候都一样，
今天灵修很有得着，
今天灵修很有得着，
今早唱诗很有 feel，
今天唱诗很有感觉，
我们都是靠那种感觉，
我们是靠这份感觉。
但是十架约翰经历了这个心灵黑夜之后呢，
但十架约翰经历了心灵黑夜，
他说他对神那个信靠不是再靠感觉，
他说他对神的 经历不是靠感觉，
而是单单神他自己，
而是神他自己。
所以呢他说呢，他之后他说他的生命就会提升另一个阶段，
所以他说往后他生命就提升到某一个阶段，
因着对神那个的认识，
因着对神的认识，
大卫知道神是看顾人的神，
大卫知道神是看顾人的神，
他是应允人的祈祷，
他是应允人的祷告，
所以他求神使他的眼目光明，
所以他说他使他眼目光明，
意思是说重新恢复那种生命的力量，
也就是说重新的恢复生命的力量，
不要袖手旁观让大卫沉睡至死，
神不会袖手旁观让他大卫沉睡至死，
也都不要让他的仇敌夸胜，
也不会让他的敌人在他自己面前夸胜。
第三个段落，
第三个段落
其实是讲到大卫那个盼望，
就是提到的盼望，
然后那个语调突然一转去呢，
语调突然的转变了。
他就说我依靠你的慈爱，
里面说我依靠你的，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厚恩待我，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恩厚待我。
有一位医生叫做伊丽莎白罗斯，
有位医生名叫伊丽莎白罗斯，
他专门是从事一些突然患了重病或者临终病患者的医治，
他专门研究突然是对一些重病的病患者做一个研究治疗。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发现原来这些突然患了重病或者临终的病人有一些心理变化，
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临终重病的病患者他各种的心理变化。
那他写这本书叫最后一程，
然后他写的这本书叫最后一程，
这本书其实很帮我们去辅导那些临终病患的病人，
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辅导一些临终病患的病人。
他这本书归纳了原来一个患重病或者发现自己患重病的人呢，
他这本书归纳了发现自己患重病的人，
他有五个的即是心路历程，
有五个心理历程，
其中呢就一开始呢他们会否认和将自己隔离。
第一个先开始他是否认自己然后把自己隔离，
譬如可能医生告诉你你患了一个这样很严重的病，
如果医生告诉你说你患了这种严重的病，
不是的，
然后那个人就说不是，
你的医生的医术不好的，
因为他的医疗
我找另一个好一点
的，然后再找别的，
然后呢开始呢慢慢他就开始即不肯去面对了，
慢慢他就会开始去拒绝去面对，
再之后呢当他呢那个就情绪开始愤怒，
然后他情绪会慢慢的愤怒，
好像那首小李飞刀那个主题曲一样，
就像一首《小李飞刀》的主题曲，
何必偏偏选中我呢？
何必偏偏选中我？
点解呢？点解呢？
为什么呢？
我又唔食烟，又唔饮酒，
我不吃抽烟，又不喝酒，
点我患呢种病呢？
怎么可能患这种绝症呢？
点解？点解？点解？
为什么？不断发问为什么？
咁然后咧，又进入另一个阶段咧，就开始讨价还价啦。
又进入另外阶段是讨价还价。
神，你医我啦！
神，你去医治我啦！
嗱，你医咗我咧，我就奉献俾你噶啦。
你医好了我就会
你。
你
延长我的生命我就会好侍奉你噶啦。
你延长我的话，我的生命的话，我寿命的话，我就会更服侍你。
最后咧就到去，终于要接受呢个事实。
最后终于要面对现实。
罗斯喺呢个嘅研究里边咧，
罗斯在这个研究当中，
佢话如果人喺一啲嘅重大嘅困难嘅里边。
如果人落在这种重大的困难当中，
如果只是停留在前那几个阶段呢，
如果人假如人是停留在前面的阶段的，
他会只是变得粉世嫉俗，
他只变得粉世嫉俗，
他觉得被神出卖被人出卖，
他只会觉得不断被神出卖被人出卖，
但他唯有真真正正要接受这个事实，
他唯一的真正接受这个事实，
他才有这个力量去面对那个困难，
他才有力量去面对解决困难。
将罗斯这个模式套入诗篇十三篇的话，
如果把罗斯这个模式套入诗篇的话，
你想想，如果大卫不断的要问要到几时要到几时要到几时，
你想如果大卫不断的向神质问要到什么时候要到什么时候的话，
其实于事无补的，
是于事无补的，
他可能问一直都没有答案的，
如果不断的询问，可能答案是
都一样。我们唱歌唱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间，其实唱咁唱嘅啫嘛。
如果我们唱歌唱他的时间的话，就不断的唱。
我哋唔知道系点样嘅，
我们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
唯有我哋要接受呢啲嘅困难系一个事实。
唯一的是我们要接受这个困难，
我哋由埋怨成为恳求，
我们从埋怨转变成恳求，
由申诉变为宣告，
从申诉。改为宣告，
由哀求变成感恩，
从哀求变成感恩，
我们的心境就开始会转化，
我们的心境才会慢慢的转化。
所以有人经常说我们有的时候都有一些说话有语病，
所以有人说我们常常会有说话的时候会有语病，
今天出门哎呀阴天没太阳，
今天出门啊，因为有阴天没有太阳，
其实太阳几时都在，
其实太阳什么时候都在，
只不过那块云遮住而已，
只是被一块云遮挡，
你同我都一嚿云咁样，
我们都在蒙在鼓里
啊！所以其实个太阳几时都喺度嘅，
什么太阳什么时候都在？
我哋只系俾眼前嘅困难遮挡咗我哋嘅视线，
我们只不过被眼前的困难所遮住。
从人嘅感情，我哋同大卫一样；
从人的情感，我们是和大卫都一样。
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我哋都会发出个埋怨。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埋怨，
神是不是忘记了我？
神是不是忘记了我？
神是不是现在令我面不看我了？
神是否掩面不看我？
我们同这个困难到底要周旋到多久呢？
我们到底和这些人生的困难周旋到什么时候呢？
上帝告诉我们，
上帝告诉我们答案。
其实呢，有时候这种这样的问句呢，不单只是人问上帝，其实神都问人。
这种问句其实不单是人问神，神也会问人。
在民数记十四章那里，
在民数记十四章十一节，
那里神对这个摩西这么说，
提到神对摩西这么说，
他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什么时候呢？
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他们不信我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你看到是双向的，
所以看到是人跟神是相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都提醒我们，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都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纵然失信，
我们纵然失信，
神仍是可信的，
神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神不可以自己自相矛盾的，
神是不能自相矛盾，
他不可以自我否定，
他不可以自我否定，
他不可以昨日的我今日打到的我，
他不可以永远昨日的我打到今天的我，
他不像墙头草这样封摆楼，
他不能像墙头草一样的，
他不好像我们潮流轻转态的说扭态就扭态的了，
不能像潮流一样的，我们怎么说？
改变
改变，对对对，
佢系昨日今日永不改变嘅主。
他是今天昨天永不改变的主。
一位好受人尊敬嘅苏格兰牧师麦契尼，
一位广受人尊敬的牧师苏格兰牧师，
佢有咁样嘅体会。
霍契尼，麦契尼，
佢有一种咁嘅体会。
他有这样的体会。
佢话如果隔离房间，
如果我们旁边的房间。
传来耶稣正在为我祈祷的声音的话呢，
如果传来耶稣为我们祷告的声音，
纵然敌人有千军万马我都不怕，
就算敌人是千军万马我也不怕。
他说当然距离不是那个远近的问题，
当然距离不是指远近的问题，
关键是耶稣正在为我祷告，
重点是耶稣在为我祷告。
所以今天早上，
所以今天早上
我想将诗篇十三篇，
我想把诗篇十三篇
送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可能你自己面对这个困难，
可能你在当中面对不同的困难，
你可能面对身体的软弱，
你可能面对身体的软弱，
可能你的家人接二连三患重病，
可能你的家人接二连三的患重病，
你真的觉得上帝已经离弃了你，
你仿佛觉得上帝已经离弃你。
诗篇十三篇话俾我哋听。
诗篇十三篇告诉我们，
我哋可以有咁嘅情绪，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这般情绪，
唔可以失去嗰个盼望。
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失去盼望，
因为上帝唔能够背负自己，
因为我们不会背负自己。
上帝唔会背负，
上帝不会背负自己。
我哋要学识转向，
我们要学习转向。
成个诗篇最重要系转向。
整篇的诗篇最重要的重点是转向，
由我哋嘅困难嗰个嘅焦点，
由焦点投放在我们身上。
嗰个嘅困难呢？
那个困难，
我哋转向神嗰个信实。
我把困难转向对神的信实。
当我哋认定如果神系我哋嗰个嘅喜乐，
当我们认定神是我们的心里面喜乐的话，
我哋认定上帝系拯救我哋嘅上帝，
我们认定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我哋就唔再被嗰啲困难去蒙蔽我哋。
我们就不会被身上的困难所蒙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诗人的话，
诗人的话，
成为我们的祷告，
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可以向耶和华歌唱，
我们可以向耶和华歌唱。
我们因他的救恩喜乐，
我们因他的救恩而喜乐。
因为他用厚恩待我们，
因为他用厚恩恩待我们。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很多的困难。亲爱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都希望这些困难快快的离开我们。但上帝有些时候你使用这些困难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更依靠你。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诗篇十三篇来对我们来说话，教导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不是不停的埋怨，乃是转向那位拯救我们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